感谢你，我们可以一同的再次来看圣经的有关圣经的教义，一个一个看啊，主啊，我们为着这些前面的神学家们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丰富的属灵的产业，我们今天可以非常清楚的去看他们所说的一些道理。求主的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些从圣经中间归纳出来重要的教义。我们将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好，我们今天就开始这个看这个所谓的圣经四个特性啊。那么有我们叫主耶稣有很多的属性啊，他的慈爱，他的公义啊，对不对？圣经有他的属性啊。那么就是这边从第四章起，四五六七八，他用剩下的五章呢，一共讲到四个属性啊。那他是把圣经的无误性呢，是放在权威性之后，因为圣经无误性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东西，跟权威性是相关联的，从权威性衍生出来的啊。所以他就摆到第五章来专门处理。我们今天，所以他一个权威性、清晰性、必须性、充足性，事实上这些都是圣经跟圣经有关的道理啊。我们如果真的把这些东西弄得清楚的话啊，有很多的教义上的偏差是应该不会发生。譬如说晚近从1960年代，这个神的家啊，是这个我跟你讲的，这个不会止息的啦。你说一波过去，另外一波又起啊。在1960年代的时候，就兴起了这个所谓的保罗新观啊。这个保罗新观呢，本来是那北欧路德会的事情，那干美国教会什么事啊？但是呢，那个保罗新观的最早的创意人呢，他在1960年写了一篇 paper 以后呢，那 paper 最后是11、12页，哇，这个 paper 写完了以后呢，被哈佛大学的宗教学院给看上了，登在他们的叫 Harvard 他们的Harvard 神学院的学报上面。大概我估计是登完学报的时候吧，他们就把他请来做这个学院的这个主任之类啊。所以这个这位所谓的神学家就到了美国来了，就把这个东西又带到美国来啊。那当然了，这个NPP 啊，就是说保罗新观呢，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啊，是美国人，德州人。这个人已经几年前代已经过世了啊。所以从他之后呢，那么目前一个掌门人代是 Andy Wright 啊。所以我们在读这次系统神学的时候，讲到称义的时候呢，我准备要花一次的时间，我们来看NPP 啊。为什么？因为这位作者在2020版本呢，他在称义的这个 chapter 里面呢，他开辟了一个 section， 专门来批判 Andy Wright 的保罗新观的概念啊。当然，这个保罗新观不是只有他开始了，他目前算是一个掌门人呐、啊，或集大成者啊，这样。好，我想这些东西你再回到看看这个什么清晰性、充足，特别是充足性。这个充足性跟我们解经很有关系，就是说圣经的意思呢，圣经本身就足够告诉你。但是保罗新观的学什么哦，不够啊，你要去看主耶稣时代的他们说叫做第二圣殿的作品。所谓第二圣殿呢，就是在被掳归回之后啊，就是那个建约时代盖的那个圣殿，盖这叫第二圣殿。那么主耶稣在的时候的那个圣殿呢，就是第二圣殿。那第二圣殿前后呢的 Judaism 犹太主义啊，那他们就叫做 Rabbinism， 那些拉比们他们的诠释旧约所带动出来的。这许许多多的 Rabbinism， 或者叫做拉比文学。好，你要是不懂拉比文学的话呢，你就不懂旧约。 你也不懂新约，所以他把整个全是新旧约的那个关键呢都压在所谓的 Robinism。 你如果相信这句话的话，你就已经 被他克服了。然后他第二告诉你呢，他说我们呢都是 Robinism 的专家，你们不懂啊。所以大概他们像那个 Andy Wright 哈，他们这些人出版的东西以后，真正最有力的辩驳的这个 D.A. Carson 啊 ，D.A. Carson， 还有其实像 John Piper， 他在2002年左右吧，十年前，他也出版了一本书《The Future of Justification》，就是说称义这个教义未来的前途啊，《The Future》。这本书就不知道为什么原来这个版权者，我听说麦总都翻译好了，但是因为版权的事情没有调拢啊，是不是？这本书也是因为John Piper 呢，他虽然是个有名的牧师啊，他的 PhD 是在慕尼黑那边读的，德国读的，而且他的主修是新约啊，新约啊，所以换句话，这些东西都是他的专业了，对的。那 D.R. Carson 就不要说了，更不要说了，他更是这方面的专业，所以他跟另外一位学者两个人出了一套专门批判这种要用 Robinism 来解经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所以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这四个权威性、清晰性、必须性跟充足性啊。假如圣经本身的资料充足到你不需要外求你就能够明白圣经教义的话，那么你今天任何一个专家起来说，你如果不明白什么东西，你就不明白圣经。摩门教也是这样啊，他说你必须要接受我们的 golden leaves 金叶啊，这是神给我们新的启示，你要是不明白这个启示，你对圣经是不明了的。你说话一听啊，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异端的 DNA， 就很清晰了。OK， 好，我想这些我们现在这几个礼拜要把这个前面这个八个 chapter 哈，一个把它走完啊。那我们今天看这个 chapter 4哈，这讲到权威性是基础了。如果我们没有把圣经的权威性立好的话呢，那么这下面都免谈嘛。权威性的意义的定义呢，这个古德恩的定义说，所有在圣经里的话语呢都是神的话语。我这句话的卡尔巴的就不同意了。那所有在圣经上的话都就是神的话。所以呢你不相信不顺服圣经上任何的话语呢，那你就是不相信神或不顺服神。我所以这个教义是非常的非常的 high hand， 就是这个出手非常高。我们来看它这个一共有 ABCD 啊，是吧？你看 A 就有六个这个 article 啊。那我给大家看这个六的 article 呢，这个左啊，我不知道你看得到吧？这个左边哈，我把这个次序稍微调动了一下哈，因为第一个为什么说圣经等于神的话？其实这句话 A 啊，就是圣经等于神的话。B 因为圣经如此说。第二呢，是神在圣经里面自己证明圣经是神的话，就圣经的自证啊。然后这个第三个就是原来他安排是第二个啊，这个圣灵的见证，因为圣灵当神如此说的时候，圣灵就旁边敲边鼓说，对对对，神的话是对的，神的话是如此说哈。第四个呢？是，那么证据有没有用？证据不是说一无用处，证据是有用的，但是证据是在神的自证跟圣灵的见证之后，那么这些旁证才可以登场。第五点呢，那么这种我们常常就是说这种叫做自圆其说嘛 ，circular reason 啊。第六呢，就是说这个圣经写成的时候，它并不是diction， 不是那种就是神在说人在写，就这叫 diction 啊，听写并不是听写啊。好，我想我们现在很快的进入到啊，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看到有个字也是，就是耶和华如此说啊，特别是我们在这个先知这个 先知的话语里面常常会听到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就是耶和华，今天这个先知来告诉神的百姓话的时候，他不过是一个代言人，他不过是一个传话人，他耶和华如此说。当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的时候，下面的说话呢，那么这个先知说话都是以耶和华第一人称在那边说话。我想这个灵恩运动出现以后啊，就在这一方面呢会受到正统教会非常厉害的批判，就说你说你有感动，神对你感动，你说出来，但是当你用第一人称来说话的时候，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病人说神在你的身上，神透过你来说话，那这个是非同小可啊。Thus says the Lord, 耶和华如此说。那所以这个时候先知讲出来的话呢，就是变成第一人称。说事实上这个不只是先知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话，大小先知都是如此啊。那个在摩西五经也有。其实我告诉你，在诗篇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有时候你读诗篇的时候，你要仔细看谁在那边说话，是诗人在说话呢，还是当诗人在敬拜主的时候，耶和华透过祭司啊，或者一个敬拜主的人来到圣殿，他听到神用第一人称在说话的时候，那么这个第一人称有的时候是透过先知或透过祭司在那边回应这一个来到神面前祷告的人。因此呢，这个诗篇就很热闹了。诗人在祷告，在赞美，老百姓在祷告赞美，有的时候是祭司们代表神出来说话，都有的啊。那么我这边引了一些旧约知识，只是旧约中一小部分啊，一小部分。所以你看，申命记特别讲到这个神要立一位先知。那么假如说这个人呢，他所说的话不是从神来的话，那么他就是假先知。所以我跟你讲，今天有很多人讲预言都没有应验了。那么那是什么呢？那就假先知嘛。按照旧约呢拿石头打死。我们不拿石头打吧，这个讲的人自己应该，哎呀，我觉得用大言不惭呢。他说：“哎呀，我从前做预言的时候，我是对 30%， 错 70%。我经过若干年的操练，我现在对 80%， 错 20%。那个错一个，我告诉你，我觉得那个教诲是莫名其妙的。你先请一个人来讲道，那讲道人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我的预言操练到只能够对的率是 80%。你去做机体电路，你这个机体电路都良率你都会出问题啊，卖不出去。OK， 那更不要说你先是讲神的话，你讲神话怎么可以说？而且还没有讲就告诉别人说我多少百分比是错的。那既然是错的，明显就不是从神来的嘛，那你是什么？最好这个人去自己去照照镜子。那么一个是神。借着我们说话，一般来说这应该是第一人称，对不对？还有时候神借着先知说话，所以先知传递神的话，把神的意思传递给我们。当然当这样神这样说话的时候呢，他的权威是如同神在说话。所以他这边引用了一些经文给你一些对照。所以这个第二组的这种情形是神界的先知说话呢 的情况之下，你这时候不相信或不顺服神的先知的话，也等同于不相信或不顺服神的话。好 ,OK, 像这两大类的话呢，几乎是构成了旧约很大的部分啊，很大的部分。当然旧约不是只有，有的时候是有很多的 incident, 很多的 history 等等，还有别的文学的部分，这些是关于神给我们信息的部分。那么至于新约的部分呢，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3:16，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个圣经这个是 graphe 这个字眼呢，在 在新约出现51次。这个圣经呢，当然在保罗的时代，它是指的旧约说的。那换句话说，旧约呢，旧约圣经呢，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所默示啊，这个字眼呢，我们上礼拜曾经提过了，在新约希腊文只出现一次啊，出现一次，它的意思呢 ，theo 就是神啊，神啊 ，pneustos 是呼出来的，呼吸呼出来的，那么这个字就是说，圣经是神所呼出来的，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神造人的时候，神把生气吹到人里面，人就活了。今天关乎圣经的启示呢，当先知们说出了神的话，神把他的气息吹在这些话语的里面，那这些话语就活了。那这话就是所谓的圣经啊，神所默示的。神所默示的英文 inspire， 他所引发的名词呢？Inspiration 呢，我们通常翻译为默示啊，这个默示，默示呢是doctrine of God， the doctrine of the word 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第四章，其实前面一章也是一样啊，前面正点再往前，神的道，关于神的道，还有这里的权威性哈，它都是跟inspire 都有关系的。所以圣经是神呼出的话，神的气，神的气灌注在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那旧约呢，是神用 written 就是写下来的，虽然是神说出来的，但说出来的话，透过先知们，透过这些作者们，他把神所启示的话把它写下来，一笔一画呢，都是出于神的权威，那么他是神的话，而且呢，神今天仍旧借着圣经在说话。神借着圣经说话，这个叫做 testimony of the Holy Spirit 或者 illumination。那字字每个字字字句句都是神的话，这个教义上叫 inspiration，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教义啊。那么这些话呢，都是透过代理人，应该是先知了，把它书写下来的啊。好，我们刚刚看过是这个，我们这其实上礼拜我记得我们讲过哈，就是说，inspiration 它强调的是圣经的本质，圣经的本质是神，从神出来的话，它的源头呢是神，当然是有权柄。然后呢，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他圣经呢，都不是人随着自己的意思写的，乃是呢，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感动这个字呢，就是背负，就是说圣灵背负人，就是人被圣灵背负的时候呢，然后说出神的话。换句话说，虽然是人在说话，但是人是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推动，被圣灵背负，他说出来的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神的意思。虽然是如此，我们下面会看到，就这个先知个人的个性，他的 personality， 他的就是他这个人的组成 constitution 哈，并不被抹杀，他是个怎么样的人会透露在他所写的书信的里面，但是呢，他终极的来源呢是圣经，虽然是像希伯来书，但是新约里面希腊文最漂亮的一卷书信，非常非常的典雅。那你拿它去跟别的一些作者写的东西，譬如说。雅各书啊，犹大书啊，因为我们知道新约圣经大概路加写了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还有保罗是从小在大树城长大的，他不是出生在巴勒斯坦，他是出生在大树小亚细亚，所以他所受的教育呢，他是双教育，他又受过地地道道的 Hellenize 啊，就是希腊文化的教育。当然，他也在他自己的法利赛人的传统长大，他也学习了，包括 Rabbinism， 我们今天所说的 Rabbin， 他通通都懂，通通都学啊。他两个的，就希伯来文化跟希腊文化，二系文化在他身上是合在一起的。因此，他的希腊文当然也是漂亮啊，是。那马太、马可，乃至于约翰，你看约翰，你一读的时候就很明显，约翰的东西呢就不像希腊的东西，他最像希腊的东西，那就是"道"这个字眼 ，logos 啊。那他的书写格式，他的 format， 他的文章的 for, 那个形式啊，都是非常的希伯来式的，而不是希腊式的。因为这些东西都会虽然说你所传的是神的信息，但因为你骨子里是一个希伯来人，所以你写出来的东西，就算是你用希腊文写吧，你写出来的东西，那个希伯来文的文学的骨架仍旧会在你的书信的里面。所以换句话说，并不被抹杀啊，并不，但是呢，终极来源是圣灵，圣灵要借着你所写的书信来表达神的信息。至于圣灵怎么样带动先知，那个方式，圣灵上没有一定的定规，所以呢，这边讲说也不见得一定是dictation 啊，就是说神说一句你写一句，不一定。好，我们看一下动作快一点啊，这个我们看到，所以这个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是讲到，圣经写出来时候，它的 instrumentality 是透过先知，虽然是透过先知，但是还是神的话。那以赛亚书一章二十二节引用，马太福音一章引用以赛亚书，然后呢，耶稣引述啊《生命记》的话，这些呢，他都说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也就是说，新约肯定旧约以赛亚的话，《生命记》的话是神口里所出的话。马太福音又引用了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那是讲到亚当跟夏娃啊婚姻的问题，从起初的时候不是这样，犹太人问离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神的诫命，摩西说神的道，这都是互换的无形之间呢包括呢像使徒行传第一章引用诗篇六十九篇，诗篇一百零九篇话一首，它里面加了一句话，圣灵借着大卫的口预言。圣灵，所以呢，也就是说，他所引用的这些话呢，在路加写的时候，他说这些大卫所写的话是圣，他的最后的终极的根源是圣灵，圣灵在预言，他借着大卫的口，这样，包括使徒行传二章五旬节那一天呢，引用约珥书，他说。他也把约珥的话语，不是约珥在讲话，是神在讲话。神说，因为彼得他在引用的时候加了一个插播，说神这样说的，不是约珥说的。所以呢，新约引用旧约的话，我们知道很多，这里给你一些那么。并将归之与神的模式呢就是把这话都那个他引用的那个模式呢，都是把话的源头归之与神啊，这样的一个模式是十分清楚的。也就是说所有先知或旧约的话语呢，在新约的作者引用的情况下，他们都说明说这些话虽然是摩西，虽然是以赛亚等等人所讲的一些的话语，但是他们说都是从神来的话语。他的， 所以这个 Article A 说圣经如此说，圣经上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说啊。好，那我们先问，那你这些都是讲到旧约了，那新约是怎么样呢？新约怎么样了啊？这个字眼啊，这个字眼 graphe 这个字眼在新约出现51处，它是个非常特殊的字眼，非常 technical， 每一次出现都是指的旧约。那么每一次出现所讲到的一些的文选呢，都是神所呼出的，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些。换句话说，这个字出现 graphe 啊，今天英文是 graph， 这个字希腊文 graphe 这个字呢，它是一个，它都是讲在新约作者使用的时候都是指的属于神的话语。OK， 那么彼得后书3:16呢？彼得告诉他的收信者，你们读保罗的信的时候呢，你们不要去强解，不要去强解。他跟那些旧约的经书是好像归成同一类，因为我对无形之间呢，把保罗的书信跟别的经书，就旧约的经书呢，都归成同一类。那这类书你不能够强解，要什么？你要好好去读这书信，读到这个神的信息出来啊，归成来。所以很早期的教会呢，把所有保罗的书信，就是当然保罗写的比这个12封要多了。那他收集到的12封成为 canonized， 都看成了神所赐下来的话语，跟旧约一样。然后很特别的是，提摩太前书5:18在那边讲到做工的，应该得工价，他是引用路加福音的话。路加福音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主耶稣讲的话，主耶稣讲话。那么提摩太前书5:18引用的时候就变成说，借着主耶稣的话，那这句话也就变成圣经了嘛，啊，变成圣经。好，我想这个古德恩这一段呢，他真是很会解经啊。他说从彼得后书3:16跟提摩太前书5:18这两处经文，我们看到这两处的新约的文件呢，托旧约的福，托主耶稣的福，都被称为 graphe， 都被称为是神所呼气的，就神所默示的，就称之为圣经。好，那么至少看了一个概念，就是说什么？就是看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圣经的精准在加深了。我们旧约不是有39卷吗？你看现在，提前跟彼后这两卷啊，都讲到，都含载着神的话了，都加深了。好，那么他现在再说，那我们把提摩太后书3:16的精神可以应用在那些很多的书卷上。这其实也是古教会，你看古教会啊，在这个教父时代的时候，他们要如何去判断这封书信？我们知道是彼得写的，我们知道是保罗写的，但至于这封信是不是所谓的正典 canonized， 我想对他们来说，就是提摩太后书3:16这个。这本书的本身，我们读的时候是让我们很深的感受到它是神所默示的。如果它是神所默示的话，神的儿女去读的时候，他会产生共鸣，他会 get inspired， 他会觉得得到从神来的话语光照等等啊。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当然这是经过整个新约新约成型带，我们上回讲过东方教会367，西方教会397啊。从主后100年算起吧，到397，差不多历经了300年。300年，古代的教会到最后教父们正式定案这27卷，那其实就是这个程序，就是这个程序。看这封书信是不是 inspired 啊？就与新约成型。新约的作者呢，他自己有些地方他也自认，这边我所讲的话是神的话。哥林多前书14章，保罗在那里说，如果有人认为他是先知，那你们要知道，我现在写给你们的话是主的命令，我给你们的哥林多前书是主。换掉哥林多前书是从神来的，是圣经。哥林多前书7:10还讲到说，关于到 婚姻的方面的事情。他说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你们如何如何。然后讲到这个第十二节，他说不是主说，不是说是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他讲这边是跟讲到这个，我其实讲到可能是讲到再婚的问题。再婚哦，他说后面二十五，他说哦，这二十五岁，我没有主的命令，没有他讲，他说最好呢，最好呢就是手术安产啊，像我这样，我保罗，我能够单身啊，我这样服侍主就没有挂碍。我如果娶了妻，我还要讨我太太的欢喜，时间都要打折扣了。那我现在我是单身，我可以全心全意的来服侍我的主啊。他就在这一段呢，他等于说是你们都来学我。所以这段经文要跟马太福音十九章并论。马太福音主耶稣讲很清楚，你要是没有独生恩赐，你就给我好好去结婚吧。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等于是告诉我们说，独生是比较 rare 的，你是主给谁有谁才有。但是保罗在第七章零前，他二十五节，他在这边他有讲到这一段。不过他还好，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他我把我意见告诉你。那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主来的日子近了。那么主都快来了，对保罗在那个心态之下就说主都快来了，那我或许我就不要去忙什么结婚的事哈。嗯，所以讲到第四十节的时候，他来说我倒还被圣灵很感动。OK。所以他这段经文的那种certainty 呢，是介乎没有主的命令到我想我被圣灵感动的范畴。不过他就讲，他说也不是不能结婚了，你们要结婚呢，要 marry the Lord， 要嫁娶在主里面。所以这段经文不要把它当作很绝对的 ，OK， 是保罗的意见，保罗被感动，他给我们很好的意见。好，新约约翰福音14章26、16章13都有讲到圣灵在这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圣灵会使使徒们想起耶稣告诉他们的话，圣灵会引导他们，会告诉他们。使徒们就把他们这话记录下来。我们知道启示录这段最重要，到最末了的时候不可增不可减。我们常说到了这节出现的时候，这圣经就停在这。那这个 section 1还有一个很重要概念，就是说圣经是神的话，中间把它搭个 equation， 是圣经如此说。当然卡尔巴的是不同意这个讲法，卡尔巴的说圣经不是神的话，圣经包括圣经可以传递，神用圣经来传递他的话，他用的动词叫做 The Bible contains， 圣经包含神的话，但圣经并不是神的话。可是这个圣经的教育告诉我，圣经如此说它就是神的话。第二呢，我们讲到圣经的自证，就最主要神自己爽啊，我说我这个我圣经说我是神的话，但是我们信徒要如何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呢？我想第二就是自证啊。我们先讲，我刚刚第一个是圣经如此说，第二我们很快的就会回应到一个概念，就是说你这个叫做自圆其说嘛 ，self attesting， 自圆其说。因为神呢，他不能诉求更高的权威来证明他自己，所以神就指着自己来启示，来见证。只有神可以。所有的东西如果要去寻求一个权威来证明它的话，那这个被证明的是个权威，但不是 ultimate， 它还是 derived。 它如果要理性来证明它是对的，它的权威就在理性之下啊。这样神比理性、比逻辑、比历史、比科学都要更高，因此呢，神怎么说他的话是神的话呢？他就跟你说， 因为我告诉你，这有点，这个叫做这个叫做自圆其说嘛。穿白衣服的都是好人，谁说穿白衣服的都是好人？那个穿白衣服的人说嘛，那当然了，他穿白衣服他就说他是好人嘛。这是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对这个自圆其说是嗤之以鼻哈。可是你要想想，假如一个权威是一个最高的权威的话，那你说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你再打你没办法打的，因为他是最高法院最高权威了。那神呢，他是最高权威，因此神说圣经是神的话，我告诉你们是就是，就这样。这是正如同希伯来书六章十三节，神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的启示，就指的自己启示。所以圣经的自证呢，不但是唯一证明神的话是神的话，唯一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而且是它是我刚才讲过，它是唯一的方法，而且不用这个方法做见证的，它就不是神的话，因为它没有那最高的权威。最高的权威它一定是 self-attestation 啊。好，这个是所以自证呢是圣经作为圣经的一个特征。好，我们来先看前面第一点，我们讲到圣经如此说它是神的话，那是圣经说嘛？我们人呢如何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呢 ？OK。所以乃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见证，所以这两个教义不一样。说圣灵是神的话，这个叫做 inspiration， 叫这个叫 doctrine of 默示。那我们圣灵光照我们的里面 ，illumine 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深信圣灵是神的话啊，这件事情呢，叫做光照。这个光照呢，这个光照的过程呢，是圣灵的见证，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见证说圣经是神的话，那我们明白了这件，我们明白了这件事情叫做 illumination 啊，那个圣灵所扮演的那个工作呢，叫做 testimony of the Holy Spirit， 带来了光照。卡尔巴德的问题呢，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什么叫做这个圣经的这个权威呢？圣灵权威就是圣灵在你的里面对你做见证，圣灵是神的话，这就是圣灵权威了。我告诉你，他这是把 inspiration 踢掉了，用 illumination 去取代 inspiration。OK， 我这样讲，你会这个明白一点。一个政府啊，他要印钞票的话，他要看他有多少的黄金存底。他如果没有足够的本钱的话，他不能随便去印钞票。那么全世界有几个国家他是不管的，美国就是一个。没钱了印钞票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像是最近这两年 pandemic， 哇，美国政府不知道印了多少钞票，印完钞票结果呢，就是呢，这个其实就是 QE 嘛，就是叫做量化宽松嘛。那印完钞票以后，本来比如说全美国的钞票是十兆，你现在又多印了好多，又印了两兆，变成十二兆。市场会告诉你，就是量化宽松的结果呢，钱就不值钱，所以百物齐上，通货膨胀。这个通货膨胀其实是灌水灌出来的，因为你没有足够的黄金存底，对不对？我记得小的时候，在台湾，我是五一年生的。我们那时候台湾的那个台币五毛钱了，是一个大大的 coin， 里面是用铜的。后来到了差不多那时候初高中时，有人就说去收集这五毛钱，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铜本身的价值超过当时台币五毛钱的价格。OK， 所以呢，也就是这五毛钱的存底呢，已经胜过它所印行出来五块钱的那个币面。OK， 好，今天，神的家中 ，inspiration 是叫做黄金存底，这个是无限量的底，有这种圣经是神的话 ，inspiration 这种无限量的存底呢，我们今天说，当圣灵做了见证。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见证，我们被光照以后就知道这是神的话，那我们就运用神的话 神话的这个权柄运行在我们身上。神的话有权柄，不是因为你承认他才有权柄，你不承认的时候他也是有权柄，因为根据他的存底，他的存底就是神自己。假如说今天印出来钞票黄金都不够了，这个钞票就没有权威。而今天在教会里面，就是当教会逐渐的对神失去了失去了尊崇，教会里面搞很多很多的活动，就在等于在印钞票，这个钞票印出来就不值钱了，没有力量。我们今天对神不尊崇，整个社会对神不尊崇，所以是圣经所产生出来的话语就失去了他的权威。撒旦呢，他不能把神搞掉，他一个办法就是给你这个一直不断的给你 QE 啊，量化和宽松。卡尔巴的就把这个东西去掉了。卡尔巴的讲的这些话绝对不是从神来的啊，讲的不好听，撒旦的声音，因为他已经不承认圣经是神的话。这样好，所以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啊，这就是圣灵的见证，使我们知道这个主是神啊，圣经是神啊，圣灵内在的工作啊。所以圣灵在我们内在工作，呼应我们外面所听到的道，讲员根据圣灵所讲的信息，若是没有圣灵内在的工作，这个人听了以后是没有反应。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作的时候，他不是给我们附加什么新的信息，不是的，他只是 echo 共鸣这个信息里面所含在的黄金量，里面有多少神的话，他只是供应这神话，使你明白这里面神的话啊。好，我想这个第三大段啊，第三段是证据是有用的，不是没有用的。Westminster Confession 第一条款的第五节讲的最好。那么他讲到像圣经内容的属天啊，教义的效力了，文体的庄严，各部的契合，整体的宗旨等等等等啊，他说这些都是一些论证，让我们信服圣灵是神的话。但是呢，我们之所以信服圣灵神话，还是由于圣灵内在的工作。怎么说呢？有圣灵内在工作，他光照我们，他使我们里面的心窍打开了，像以马忤是二门徒，心窍打开了，他眼睛才能看到世主，对不对？看到世主，看到主啊。所以我们把这个证据这个字眼把它讲成为旁证 circumstantial 的旁证化，就比较容易明了。它是必要，可以说是必要证据，但它不是充分证据。自愿其实我们方才提过了啊，提过了，这就不用再去提。这个 circular reasoning 呢，其实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说。你看世俗的哈，我们讲一个例子哈。为什么万有引力是对的？为什么很多实验，因为它有实验的证明，我们有 data。那为什么说有实验的数据就是对的呢？因为它符合理性。你看吧，从万有引力讲到理性，为什么相对论是对的？因为有实验的数据。我记得在1900几年的时候，当爱因斯坦把广义相对论拿出来的时候，哇，他呢讲的是弦呐、啊，他说这个重力场，光经过重力场它会偏折啊。你这个实验怎么做呢？那时候英国有个爵士 ，Eddington， 他就跑到西非海外的一个岛，去看日食，应该是日食吧？对，日食。所以光呢，从远处一个恒星的光经过太阳。因为日食嘛，经过太阳呢，假如太阳的重力场能够把那个光 bending 的话呢，那么那个岛上看到那个恒星的时间会比没有重力场 bending 要晚。那这个爵士他到岛上，这个实验就他拿到数据了，果然 极远处的一个光经过太阳的重力场被偏折了，等到日食走过以后他看到这个光的时候呢，或者怎么样，他看到这个，我想是日食黑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光的时候，那时间那个 different 的 data 呢，就是他所推论。你看起来说爱因斯坦的说法是对的，因为我做了实验，我有 data。那为什么有 data 就对呢？因为是符合理性嘛。你看他讲来讲去什么，符合理性就是对的，换句话说不符合理性就是错的，说来说去就是理性变成一个最 ultimate 一个 authority。 那我问你，为什么理性说的就是对的？你说不出来了，因为已经碰到顶了，你碰到最高法院了，理性就变成人类的最高法院。好，理性你今天你把它当作最高法院，那请问为什么启示不是更高的法院？所以在西方基督教的传统 Revelation and Reason 或者说理性和启示，它始终是宗教哲学一个最热门的一个话题。那当然我们基督说圣经的话，神的话就是启示啊，是最高的权威，它比理性的权威还要高，因为理性是受造的，启示是非受造的神给我们，对不对啊？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自圆其说是神，就是说神要把启示给我们，他一定是自圆其说。三位一体，你没有办法证明，基督神人二行在一个圣位的里面，你没有办法证明 ，Virgin Birth 你没有办法证明，很多很多教义你都是没有办法证明 ，Inerrancy 圣经的无误性你没有办法去证明。这都是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一节啊，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不管是我使徒保罗或是众使徒，我们这些使徒被神使用，如此把启示传给你们，你们也如此信了。看到没有，我们如此传启示，你们收到启示以后你们就如此信。换句话说，他们信或不信是根据于启示的最高权威啊。 OK，关于这个 dictation 哈，口授，圣经上是有，比如说启示录二章三章给七个教会，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使者，说什么？那这个主耶稣说，约翰就把它写下来，然后传递给七个教会，七封书信给七个教会。那希伯来书第一章就说，神在记载古时借的众先知用多次多方，那个多方呢，就是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小于我们。好，那么像路加福音是怎么写的？这个路加呢，他说很多人都来写福音书啊，我也写，我这个写福音书呢，我是四处寻访啊，收集材料，按照次序都把它调查清楚了。那他就像一个学者，他就像一个新闻记者去寻访口述。收集口述历史，所以呢，它不是它这个它里面它有个过程，它的过程不是 dictation， 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是 dictation， 一个是research， 这好像是两个极端啊，中间还有是异梦啊、异象啊，像约瑟夫的 Joseph 得了这个四个梦这个梦等等啊，各式各样的。所以圣经六十六卷，作者们的个性呢，有的时候也会融合到写作的风格里面。福音书时代的税务啊，讲的最清楚的呢就是马太，因为马太是税吏嘛。那为什么别的不写作嘛？因为马太是税吏啊。好，这 B 就是从 A 来的啊，从 B 从 A 来的。那主耶稣责备以马忤十二门徒他们的无知啊，对旧约启示的无知，还有呢，后来信了，而且信得很迟钝，信得太慢。耶稣啊，差不多三小时陪他们一路走啊，走到以马忤十了，他们眼睛才打开呀，对不对啊？因为主的话是有权威的，因此呢，保罗的话会带来教会的这个。 惩戒 discipline 啊，比如说有的人被开除会籍，有的人会得到属灵的惩戒，啊，有的惩戒啊是从神来的惩戒，就我们和合本翻译说，他若不知，就由他不知道吧。我们只是根据拜占庭的那个希腊文啊，你若根据那个别的更有权威的希腊文啊，他这里是他是个被动，现在被动式。那么你呀、啊，你自己呀、啊，就不被承认了。什么叫做我们不被承认？就是你要是对神不认识，神也不认识你啊，就这个意思了。就那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惩罚哈、啊，惩罚。好，我们这样的我们这样对主的任性呢，会影响，会左右我们的讲道学。我们对主的任性会左右我们的听道。今天讲道学是受听道学的影响。因为今天这个 customer 的喜欢呢，会影响讲台要怎么去讲这篇道。那么到了一个地步，如果是听众都只是喜欢听故事的话，讲员我告诉你就经常在讲故事，不讲道了。可是很不幸的啊，圣经的道的权柄呢是唯独从圣经出来的，所以讲员呢自己认为我是没有权柄的。我可以讲个笑话，我可以讲个故事，但是笑话故事里面是没有神话语的权柄，那你把它应用到生活应用不进去，所以它的权柄终极来说都是从神的话来。所以一个传讲者乃是传讲神的话，一些见证基督徒的经历啊，一些人的意见创意啊，修辞学的技巧等，都是一些工具，顶多工具。那么他的泉源呢，乃是神话语的泉源呢，是从神话中出来的啊。OK， 那么神的话是从神来的，有权威性，那么它也附带的就是神话语的那个真实性啊。第一个，我们说神是绝对不说谎的神，神不说话，神不说假话。圣经是人写的，那么但是写的东西呢，还是神的话，所以呢。神的那种信实的品质也传输到借着人所写的话的里面。提多书一章二节说，神从来不说谎，或者说神是一个没有谎言的神。那既然如此，所以他的话是永远可靠的。像哥林多后书一章说，凡是神所说的都是阿们，都是实在的，都是实在。因为神本身是实在的，因此神所传出的话都是阿们，都是实在的。刚才我们看过提摩太啊，不，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两个不改变的事。第一个就是神的应许不改变，神的启示不改变。那神把他的救恩的应许给了我们，他不会说谎，他不可能说谎。这是神的属性，因为神是信实的神。那么所以这个主责备那些启示下才说真话的人，那个我的启示如何啊，这个在登山宝训里面主也责备这样的，你本来就应该是说真话嘛，一定要三令五申你才去说什么真言啊。第二大段呢是圣经的经文本身是全然真实啊，圣经本身是耶和华的话，是在泥路中练过七次的话语，如同银子练过七次。耶和华言语是纯净的言语。我记得才得救的时候，那我二岁信主，二岁过了生日，过了不久得救啊。那时候何广明弟兄传道人常常带领我们啊，他就是徐宗和，我的 battery 怎么用，帮我看一下怎么会没有。是不是插头没有插好？你帮我按一下，插头，这个插头，这个不是我的这个插头，这边是有电的，对，好，按，插上去了，插头脱落 ，run， 奇怪，脱掉，好，对不起哈，他就是常常叫我们背圣经啊，背圣经，因为。神的话真的是纯净的言语啊，练过七次的。 句句都是炼金的，单头靠它变作我们的盾牌，背圣经是或圣经熟读，绝对是有好处。好，那么其实我们的神呢，是最痛恨说谎，非常痛恨说谎。教会什么时候有人开始说谎？我告诉你哈，这个教会撒旦就已经进来。但是很不幸的，很多人在牧会的事情，我是非常痛恨我们传道人或长老要用 legal 的方式来处理教会的事情，我是非常痛恨。当然你去这样做的时候，你可能说了一句话，因为你抓不到我，所以我就不用承认。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教会的话，你可以逃过一劫，但是我告诉你，撒旦已经在教会占住他的位置了。 OK， 很可怕，很可怕。也就是说，我是希望所有愿意做长老的人能够接受保罗的话。保罗说，你为什么不愿意吃亏呢？哥林多前书，你为什么不愿意吃亏呢？你要去打这个官司，搞真的头破血流，你为什么不退一步呢？当你到祭坛前去献礼的时候，想起有人对你怀疑，你就主动去解约嘛？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为什么不主动去化解呢？为什么不去吃亏呢？好，我想这个基督徒要学习吃亏，越是服侍主的越要学习吃亏，让神的话，让实话能够在教会里面 running， 这样就对了。所以到个地步啊，教会有时候服侍啊，常常要录音，常常要 black and white。 这个我记得从前常在一起服侍啊，都是就像那个弟兄们讲话都一言九鼎的，应该是这样，应就是这个都是哥们啊，这个大概是生死与共啊。那如果搞到个地步要在那边掰神的话，掰你讲过没有，他讲过没有，他搞见证，这实在是非常非常不美。神的话不是这样，神的话我们在一起也是，所以一个教会光景好是 trust， 大家都有信任，都有信任。我已经几十年没有租过房子了，我这次到这里来复试租房，哎呀，多辛苦！你们大家都不知道，什么东西都是要 identify，ID，ID，ID 啊。那一有 ID 呢，就有 lucky name， 有 lucky name 就有什么，就有 password。我要记了一大堆，搞了我头昏脑胀。从前的话只要打个电话，一个 word 就可以了。现在整个社会那个道德水准已经低落到一个地步，人人都在说谎，只是你抓不到我，你就拿我没有办法。教会绝对不可以这个样。好，真理呢，神的话不但是真实的，而且神的话本身呢就是真理。那当我们说神的话就是真理的话呢，那么神的话就成为标准度量衡，这样度量它是成为标准。OK， 我这边顺便讲一下哈，今天教会里面教会界很多信仰告白说圣经是无误的，但他是把圣经无误是局限 faith and moral。我告诉你，这句话本身有猫腻。换句话说，当圣经的权威在信仰、教义还有道德的范畴之外，圣经就不再是权威了。谁说的？这是世俗的人说的。换句话说，科学、政治、法律、人世间的凡百事物，圣经靠边站啊！我们有各种的东西来 run， 圣经不要进来。这个思想是错的，对，是把圣经、把神的权威捆手捆脚，与圣经相矛盾。会不会有新的东西跟现在相矛盾？不会的，因为这是根据我们对神的信心，这是一个信心。日光之下没有新事，真的，在过去的像大爆炸理论，到最后证明了。你看啊，这个创世纪第三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大家这个大爆炸的1994年嘛，大爆炸从理论变成一个不是 theory 了，现在是一个 facts。OK。那么像进化论到今天，你说还有人去相信吗？对不对啊？特别是1995年，云南、镇江的寒武纪生物大爆炸 的出现之后，那么进化论受到严重的挑战，到今天他没有办法能够回应啊。好，这个第一 section 呢，我想一句话就说，嗯，圣经乃是终极的权威，终极的权威。我再说哈，耶稣是第二位格的肉身化，那么圣经呢是第三位格神的叫做经文化。你从这样的角度去揣摩，你就知道了圣经它是多么多么的宝贵啊！就像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以色列，我们以色列人是大国，因为有神的话在我们中间，而且国民个个都有聪明智慧，教会乃是大国，不错。创世纪十二章亚伯拉罕之约，我们就是大国，我们是大国啊！所以我们跟世界上人交往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要有底气哈，因为神说我们是如何如何。Okay. 好，那么会有新的科学发现与圣经矛盾吗？我们平信说永不会发生。自从科学 modern science 兴起来到现在两三百年，这个事情还没有出现过，考古学出来也没有翻过案，等等等等啊。好，我想这个芝加哥信仰告白第十三条款，
你赐给我们这段宝贵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学习，能够更认识你，好，这样我们的信心能够有根有基。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教导我们能够借着这样子的课程能够分辨主你所给我们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啊，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也教导我们能够在主灵里面，因为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知道你教导我们，我们所信的，你保守我们直到那日。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阿门。好，这个要我。